本节目由喜马拉雅独家播出。
捆事不得专，败道也。故知清静不必立，乃作逗留。大丈夫岂复能，对玉立岂朝夕乎？
崇祯十五年正月，孙传庭获释复出。二月，受命总督三边军务。与此同时，崇祯让他诛杀贺人龙。孙传庭明白这贺人龙可不是那么好杀的，他早有提防，所以首先孙总督用障眼法使他放松警惕，然后削其羽翼，把他手下最强悍的将领高杰争取了过来。高杰所部人数最多，这样一来就解决了大部分的后顾之忧。如此，孙传庭觉得差不多了，该收网了。崇祯十五年四月，他传习诸将，命总兵郑家栋、牛成虎、贺人龙各率本部兵马前来西安，有紧急军务相商。鸿门宴已然摆下，单等贺人龙自投罗网。诸将来了之后，孙传庭先是喝酒叙旧，谈笑风生，没有任何异常。等喝完了准备撤，刚走到营门，突然上来不少刀斧手，把贺人龙挖肩头拢二背就拿了，直接压到帅旗之下。孙传庭指着贺人龙说道：贺人龙啊贺人龙，你有两条大罪。其一，当初你率部入川征讨张献忠，观望不前，做事不圆，借口军事哗变，在开县率众西归，致我官军被流寇击溃，损兵折将。其二，项城、襄城两战你皆率部先逃，以致傅宗龙、汪乔年二位总督战死沙场，皇上震怒，你罪无可恕，死有余辜。来人，斩！话音刚落，就见寒光一闪，贺人龙是身首异处。这一段是彭孙仪的《平寇志》卷五中所载，原文是：传庭置酒宴诸将，诸将罢酒起行，至其门，命刀斧缚人龙于其下，数之曰：而奉命入川开县造归，猛率孤军失利，献曹出峡，执耳之由，天恩取代，命杀贼自效，折御敌心愧，委秦都府于贼手，一死何辞，因斩之。先看第一条罪，率部入川，但观望不前，做事不圆，借口军事哗变，在开县率众西归。这个呢，我在第83回节目里讲了。崇祯十三年的二月，张献忠被左良玉、郑重简等人率领的明军包围在玛瑙山，今天的四川万源，张献忠大败，落荒而逃。左良玉本来穷追不舍，可结果被张献忠买通了，最终放弃追击，纵虎归山。这个时候，杨嗣昌觉得左良玉不听话，动了用贺人龙代其为平贼将军的念头，还上奏朝廷，崇祯也准了。没成想杨嗣昌又后悔了，因为他觉得贺人龙战功、资历、经验等等都不如左良玉，贸然将其拿掉肯定要闹，到时候真没法收场，后果极其严重。所以杨嗣昌再次向皇帝上书，请求收回成命，仍以左良玉挂平贼将军印，贺人龙还是总兵。但他之前已经跟贺人龙说过了，还拍着胸脯表示只要好好干，平贼将军就是你的。贺人龙得到消息说左良玉还是平贼将军，立马就急了，觉得自己让人当傻子耍呢，受到了极大的侮辱。正这时候， 杨嗣昌看左良玉不追了，剿灭张献忠眼瞅着要功亏一篑，就赶忙命贺仁龙去追。贺仁龙此时驻扎在开县，正生杨格布的气呢，一看怎么着还让我追，谁爱追谁追，老子不去，不听调遣。最后呢，说自己军中缺粮缺饷，部下士兵要哗变，就率部西归走人了。贺仁龙的这种做法令杨嗣昌的部署落空，对剿灭张献忠失败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这是第一条。那么第二条，项城襄城两战皆率部先逃，以致傅宗龙、汪乔年二位总督战死，这个上期我讲了，无可辩驳。所以两条罪证据确凿，死有余辜。贺仁龙死后，善后工作孙传庭是怎么做的呢？首先拆分其手下官兵，将一部分分给了其他诸将，一部分给了高杰统领。第二，安抚高杰。当时高杰在咸阳，孙传庭派人去好言安慰安抚他呢，也很配合，明白此中利害关系。第三，对贺仁龙的手下一概不予追究，斗争没有扩大化。第四，将贺仁龙的尸首还给他的妻子，让他好生安葬。这些善后措施，我总结就是对贺仁龙所部恩威并施，对高杰言而有信，对贺仁龙自己有情有义。这样一来很快就安定了，但还是有些小插曲的。比如跟随贺仁龙来到西安的部将周国清等人，得知领导被杀，领着手下200人纠结几个同党逃走了，打算投奔起义军。孙传庭抢先一步把叛将的家小扣押，这样一来那些叛将就发生了内讧，有的想回家，有的说家小不要了吧，逃命要紧。最后周国清被杀，其他人主动自首，到此诛杀贺仁龙的行动圆满完成。对于诛杀贺仁龙历来颇有争议，一派认为崇祯是自毁长城，铭记北略就这么认为，书里写贼闻浊酒相庆，曰贺疯子死，取关中如食芥耳。就是农民军开心的不得了，说贺疯子可算死了，咱们拿下关中易如反掌。当时农民军管比较能打的将领啊，都叫疯子，洪承畴洪疯子，贺仁龙贺疯子。另一派认为他是咎由自取，罪有应得，我支持后一派，贺仁龙该杀。杀他根本谈不上自毁长城，首先善后得当，没有发生骚乱。其次，后来关中失陷也不是因为没了贺仁龙，是许多原因造成的。再说了，就算留着他，到时候跟孙总督一起出战，极大概率会在战场上故伎重演再逃跑，关中也得丢。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孙传庭奉旨诛杀，不杀即是抗旨。至于有人说孙传庭此举与袁崇焕杀毛文龙一样，都是排除异己，同是操戈，我觉得更是胡扯。一个是袁崇焕杀毛文龙事先没有请旨，人家孙传庭可有圣旨啊。另一个是贺仁龙和毛文龙的罪行性质也不一样。具体呢，大家可以把本期节目和前面我讲袁崇焕杀毛文龙做一下对比，在评论区写写你的分析。因为我做节目跟其他历史主播不太一样，我是全方位讲述，不是简简单单的告诉你你知道了就行了，更不仅仅是知识的传递和灌输，我想要引起你们的思考，提高大家分析问题、看待问题的能力，从而指导你们的做人做事。言归正传， 崇祯十五年的五月初，李自成三公开封，七月明廷急令孙传庭统秦兵出关救援，但孙传庭上书说刚斩了大将，军心还没完全平稳，兵也是新招募的，准备更是不足，这种情况下不能出战。但崇祯不听，还派了苏京去监军，催促他赶紧出战。崇祯怕苏京管不了孙传庭，又派人给他送去了尚方宝剑，孙传庭没办法，只好出战。诸位，这崇祯简直就是个催命鬼，孙传庭这条命最后就是让他给催死的。这段历史你们可以看看电影《大明劫》，真的是少有的良心古装影视作品，服装道具非常考究，演的也好，喜欢听我明末清初的朋友绝对不容错过。九月，孙传庭率主力出潼关，踏上了他的征程。出于安全考虑，他领着主力越过太行山，再渡泗水奔往洛阳。这条路有点绕远，但相对安全，说明他对这些新募之兵的战斗力呀，没有把握。与此同时，为了稳妥，还秘密派遣了一支偏师出武关，经南阳走宝丰。这条路不太好走，也有点险，但是能与主力南北共进，夹击义军。这个时候开封已经被淹，李自成拿下之后便前往了汝宁。当他听闻老仇家孙传庭领秦兵来攻，随即率军西进迎战。此时的李自成已不同以往，长期斗争使他的军事素养和战略眼光大大加强。他先是在南阳把孙传庭派的那支偏师给消灭，粉碎了对自己夹击的企图，然后北上正面与孙传庭交战。十月中旬，双方于河南省中部偏西平顶山以北的夹县遭遇。听说偏师已败啊，孙总督所做的部署就更加谨慎。他命牛成虎为先锋，左厢领左军，郑家栋领右军，高杰带中军，还设下了三道埋伏，可以说步步为营。战斗打响了，他先派牛成虎前往诱敌。所谓诱敌，就是不真打，让敌人以为你打不过败了。牛成虎按计划与义军接仗不久便佯装兵败，李自成还真信了，因为此前他连战连捷，发现这秦兵也不是当年的秦兵了，光总督我就弄死了俩，你孙传庭再牛，这么短的时间也不可能扭转颓势，所以李自成轻敌了。他毫不怀疑官兵的败退可能有诈，就挥兵追击，这下可落入了孙传庭的圈套。义军被引进了埋伏圈，牛成虎突然掉头迎敌不跑了，紧跟着左厢、郑家栋、高杰等等众将领着各自人马四面合围发起总攻。明史卷262孙传庭传里写道，成虎环兵而斗，高杰、董学礼突起一支，左厢郑家栋左右横击之，贼溃东走，斩首千余。李自成一看中计了，人马开始溃散，领着亲兵就赶来支援，想用自己的领袖号召力稳住阵脚，可根本毛用都没有，斩杀逃兵都斩杀不过来，最后没辙了。李自成心想，我得了，干脆我也跑吧，再不跑来不及了。可慌乱之中居然扑通从马上掉下来了，他爬起来再看马跑了，四下寻找还真不错，又弄了匹马，这才上了马，没命的跑，捡回一条命。李自成率领败兵往南逃，官军紧追不舍，孙传庭想抓住机会一战 把贼首擒获。等追到夹县东北差不多13公里的种头镇，李自成见怎么也甩不掉官军，就心生一计，让大家把军姿甲仗还有身上揣的金银珠宝甚至马匹都弃于路上，那意思让官军追过来捡东西不就追不上了吗？自己来个金蝉脱壳。果然这些秦兵追过来一看，满地宝贝，我的天哪，简直是饿虎扑食，没命的抢，还有互相争起来打架的，这个乱呢比李自成溃逃的队伍都乱。孙传庭再下什么令都没人听了，这就是新招募士兵的弱点，军令一时差，纪律一时淡薄，作战经验为零。正在官军哄抢战利品乱作一团，孙传庭心急如焚之际，万没想到罗汝才率本部人马从背后突然杀到，这可真是措手不及，官军正忙着抢东西呢，队形散乱，毫无应战准备，跟放下武器举手投降别无二致。罗汝才见状可开心了，兄弟们杀呀，砍瓜切菜一般。李自成那边也得到信儿了，说救兵已然赶到，官军猝不及防，死伤甚重。李自成一拍大腿，真是天助我也，他果断调转马头，领着队伍开始反击。结果毫无悬念，李自成反败为胜，孙传庭先胜后败，还是惨败。我个人觉得罗汝才所部的突然出现应该是事先计划好的，就是说李自成想分兵一前一后夹击孙传庭，就像孙传庭当初兵分两路一样，只是孙传庭开始的时候棋高一招，没等罗汝才赶到呢，先把李自成击溃，而逃跑过程中李自成扔掉辎重和财物，也只是想金蝉脱壳自己逃命，没想到未打正着，实实在在帮了迟到的罗汝才一把，然后合力将官军击溃。这次战斗临阵脱逃的优良传统再次显现出来，领头的是副将左襄。这左襄本就是纨绔子弟官二代，他爸爸是左光先，就是松锦大战时被洪承畴开除的那位。这家伙一看大事不妙，率先溃逃，其他将领也跟着有样学样都跑了，只有孙传庭的同宗副将孙知秀和参将黑上人没有退缩，死战不退，最后被俘，坚贞不屈，惨遭杀害。这场仗明朝军队损失数千，大小军官78人，战马无数，李自成虽反败为胜，却也丧失精锐8000余人，他自己都说这是自从进入河南以来败得最惨的一次，要不是罗汝才救援及时，说不定真被全歼了。孙传庭对此战又出现临阵脱逃的现象十分震怒，11月军队撤退到登封，他就组织召开了军事会议，抓捕了两名带头逃跑的将领进行公审公判，一个是左襄，一个叫萧慎鼎。当时左襄率领的是左军，萧慎鼎是右军的将领，他俩带头跑，等于左右两军全跑了。孙传庭这个骂呀，据甲申朝事小记初编卷6所载，孙总督说此败独不惧为人龙婿儿，你们这种人是真不怕不贺人龙的后尘呐、然后直接将萧慎鼎当众斩首，而左襄念及其父左光先当年剿寇颇有战功，就饶过死罪，罚他缴纳军马2000，这笔数字也不小呢，有兴趣的可以查一查，算算合多少钱。整顿完了败军，孙传庭又上书朝廷请罪，而崇祯也知道都是自己催战催的， 就没降罪，只让他立功赎罪。这些战后问题都处理完了，李自成也往东撤了，孙传庭便起兵返回关中。孙总督复出后的首战之所以失败，一是新募之兵纪律意识淡薄，二是临时拼凑多路人马，磨合期不够，诸将配合也不默契，三是天气导致后勤运输不利。明史卷262孙传庭传里说，天大雨，粮不至，士卒采轻视以食，动且馁，就是连日大雨，粮食运不过来，战士们又冷又饿，士气低迷，饿得只能到老百姓的柿子园里采摘那些还没熟颜色发青的柿子来充饥。所以当时河南人把此役戏称为世元之役。第四就是崇祯催战，这个不多说了。虽然首战失利，但孙传庭仍展现了出色的指挥能力，令农民军蒙受极大损失。回到关中，他就根据此战暴露的问题进行了有针对性的整顿。首先，孙传庭认为暂时不能主动出击了，因为现在的义军已经不是当年的流寇了，多年的历练丰富了他们的战斗经验，明军将领和官吏不断投降，更是带去了先进的作战和管理方式，加上缴获了大量装备物资，可以说这几年已然完成了军事的正规化，具备了和官军打大仗硬仗的能力。而官军就惨了，连遭大败，元气大伤，物资器械严重不足，心理上对义军更是产生了极大的恐惧。因此孙传庭主张目前要坚守潼关，以防御为主，这样既能保关中不失，还能牵制义军不敢径直北上，作为保护京城安全的一道有力屏障。这是第一。第二，彻底扭转手下士卒无组织无纪律的状态。对此他上书朝廷说，如果再想与义军交战，现在看来得要几万人才行，而且这几万人需要十日严加操练，令行禁止，不能招募完了还没怎么着就上战场，等于白送人头。崇祯准奏，还赐了尚方宝剑。于是按照明史孙传庭传的说法，他就开始义募勇士，开屯田，善器，激素，三家出壮丁衣，就是募兵、屯田、制作武器、积攒军粮，然后每三家出一个壮丁当兵。细心的人会发现，除了强制每三家出一个壮丁，其他的手段跟他在崇祯九年首次巡抚陕西时开展的清屯呢，还真差不多，确实也很有效，很快就练得了马步军大概五六万人。第三，他主持开发了一种秘密武器火车，可不是现在飞机火车那火车啊，是一种木质的战车，载有火炮、甲仗和辎重，是作战与后勤为一体的多功能战车，打仗进攻时可以推着前进，不用害怕敌人的骑兵，防守时可以环形排列保护自身，骑兵进不来，可谓攻守兼备。当时李自成的精锐就是骑兵，这火车正好克制。孙传庭命人日夜赶工，共造出了3万辆，命白广恩为火车营总兵主持操练工作。这白广恩出镜率很高啊，松锦大战时就总听到这个名字。简单介绍一下，正好借机会补充这两期没讲到的其他历史事件。白广恩原本是陕西的农民军领袖混天侯的部下，混天侯被洪承畴消灭之后他就投降了， 跟着洪承畴剿寇，战功卓著，尽心竭力，然后又跟着洪承畴参加了松锦大战，嵩山被围，王普害怕，连夜出逃，跟着跑的其他几位总兵里就有白广恩，记得吧？这一战他儿子还被俘了，清军就逼着他儿子写信招降白广恩，可他没回复。松锦之战后，他奉命守卫山海关。崇祯15年的10月，孙传庭誓援之意败给李自成之后，由于明清议和失败，清军再次大举入犯，史称壬午之变。白广恩奉命率军入关与清军作战，在冀州打了胜仗，然后在密云与清军再战败走。朝廷本来要治他的罪，但孙传庭认为白广恩可用，作战经验丰富，自己又确实缺人，就要过来负责新组建的车营。那么这次清军入犯，一直到次年，也就是崇祯16年的5月才走，祸害了8个月，攻克三府18州67县，掠夺黄金白银，各类牲畜人口更是不计其数，明朝的国力进一步衰微呀。现在我们来看看誓援之役后李自成的动向。惨胜孙传庭的当月，也就是10月，李自成与一部义军会师合营了，势力再次壮大。11月围攻汝宁，保定总督杨文岳兵败被杀，河南境内的明军基本扫清。随后李自成大举南下湖广，驻守此地的左良玉不战而逃，义军于12月初四攻克襄阳，接着连下数城，到崇祯16年公元1643年的正月初一占领了承天府。李自成自称奉天倡义文武大元帅，卢汝才自称代天府民威德大将军，然后把嘉靖皇帝生父的陵墓给挖了。正月18拿下汉阳，由于江水太过湍急，只能暂缓攻取武昌，返回了襄阳。李自成志得意满，改襄阳为襄京，自称新顺王，开始建立政权，算是表明了要与明廷分庭抗礼，取而代之的意图。可是这个时候，李自成和罗汝才等等几个农民军领袖啊，闹矛盾了，怎么调和都不行。到了3月，李自成一咬牙，干脆就把那些不听话的都干掉，队伍兼并过来，被杀的就包括罗汝才。罗汝才的一些部下逃了出来，竟然投靠了孙传庭。至此，除了张献忠之外，李自成已然成为了明末义军的共同领袖。面对李自成的日益壮大，崇祯又坐不住了。《甲申朝事小记》里说，崇祯日夜望公出，时时刻刻盼着孙传庭能出潼关剿灭贼寇。与此同时，陕西的地方官员也连连上书，说兵练得差不多了，希望朝廷尽快让他领兵出征。这是因为孙总督在关中练兵，陕西地方财政的负担就很重，本来年景就不好，饥荒不断，这下更是供应不过来。而且孙传庭搞屯田，把地主豪绅霸占的军屯土地都给夺回来了，还想方设法逼着他们给钱给粮，这帮人就联合起来托关系买通当官的尚书，让他赶紧出关。更有甚者，还在朝廷散布谣言，说孙传庭拥兵自重，另有图谋。崇祯本就疑心很重，这下更重了，多次下旨催战。孙总督一看完了，扛不住了，再不出战还得下大狱。 于是没办法，只得上书请战。孙传庭的内心非常复杂，首先这违背了他固守为主的策略，第二物资严重不足，缺粮缺饷，第三无将可用，松锦大战像曹扁蛟这样的猛将折损殆尽，陕西有作战经验的将军只有左光先，可太老了没法用，以至于矬子里拔将军只能倚仗白广恩和高杰这样的，但他俩桀骜不驯，总不听话，孙传庭自己都说用此二人乃权宜之计，那意思等有合适的一定得把他们换了，可现在已经没时间了，最后的事实也证明孙总督的担心是对的。孙传庭请战的奏书一上，朝廷还真有些人不同意他孤注一掷出关决战。我给各位分析分析，当时明朝还剩三支军队，一支是驻防辽东刚经历松锦大战元气大伤的关宁铁骑，他们要对抗满清是不能调进关内的；二是驻扎在武昌的左良玉所部近20万军队，但他已然成为地方军阀，根本不听朝廷旨意，调不动，所以这两支军队一个不能调，一个调不动，就只剩孙传庭这支刚刚组建的秦军了。问题是论人数比不上左良玉，论战斗力远不及关宁军，可以说是三支军队中最弱的一支。当时东阁大学士内阁次府吴深就说孙传庭的军队是心急乌合之众，就是新招募的一帮乌合之众啊。但此时的崇祯面对朝中大臣的劝阻一概置之不理，正如顾城先生在明末农民战争史中所说的，他就像输红了眼的赌徒一样，把希望寄托于孤注一掷，妄图侥幸取胜。崇祯16年公元1643年的5月，朝廷命孙传庭渡河南、四川军务，进兵部尚书，改称都师，加督山西、湖广、贵州及江南北军务，赐尚方宝剑，催战甚急。崇祯16年的8月，孙都师终于领兵出了潼关，抱定必死之心，踏上了最后的征途。当李自成听说秦兵出关，进发荆襄之贼会于河南，就是集结了手里几乎全部的人马和孙传庭在河南决一生死，这场左右明朝存亡的大战就此展开。
好，节目讲完了，今天的内容啊，正好弥补了电影《大明劫》最后孙传庭率军出潼关的后续。那么不知道诸位听完了是何感受，反正我是五味杂陈，每每读到孙传庭凭一己之力在做最后这注定失败的挣扎之时，真的挺难受。不过别急，下期更难受，到时候如果您放下手中的事情，坐下来戴上耳机好好听听，说不定真的会为孙都师流下几滴眼泪。闲言不多说，现在看看上期沙发的归属，是听友玄墨 XL 老朋友了啊，也是西米团成员，和我还是微信好友。如果你也想加我的微信，请记住我的微信号明末三国的全拼，明末三国的全拼。当然更欢迎您加入我的西米团，因为这样不仅能成为微信好友，更有很多拓展专属福利，比如节目的加长版、三国正史和二战太平洋战场历史的连载，这可只有西米团成员才能看到啊！真喜欢历史的话岂能错过。 上传五星好评截图求点名的朋友是听友38432843，希望您改个名字，这名字太随意了，很有可能我都念完了您还不知道我这点您呢，是吧。听友19905281HMP 在第45回留言说，真希望有机会和你认识一下，做个朋友，能和你探讨一下明史，我比较喜欢明史宋史，而且发现您这人三观很正，很多关于历史方面的东西和我差不多，希望做个朋友。哎呀，谢谢您的夸奖，三观正不正不敢说，反正我尽量做到客观公正，做节目绝不糊弄，更不想误人子弟，尽量把心放在当中。当然我确实才疏学浅，说不定跟您一探讨啊，我还得向您学习呢。这没事儿，挺好，互相学习嘛。微信号刚才说了，等着您加我。正好呢，借机会给喜欢历史的朋友推荐一本书，叫《打乱顺序重读中国史》。这本书可太不一样了，它以全新的角度切入历史事件和人物，打破时间与空间，用逻辑度量历史，把一根根历史的暗线脉络挖掘出来，展现给大家。你看，它一上来就是宋史。刚才这位朋友不是说喜欢宋史吗？哎，可以读一读。感兴趣的朋友请点击节目左下角店铺图标，您往上一滑还能看到很多我精心挑选的文化用品，总有一款适合您。最后感谢几位金主，本周打赏的朋友有且只有一位，是讲得太好了好了。本周还有一位加入西米团的朋友，也是老朋友了，叫不负岁月蹉跎。我把西米团微信群二维码私信发给您了，请扫码进群领取福利。今天就这样，请大家订阅本专辑，再给个五星好评，多多为节目点赞评论和转发，特别是在朋友圈宣传一下，在下感激不尽，咱们西米团不见不散。